我们今天要第八次来谈到回归大使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非常多的教会，甚至我们自己都会以大使命来作为自我的一种期许。我们希望能够完成主的大使命，可是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第一次的时候，我就说大使命必须以大诫命为前提。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那我们不断的大使命只会这个让福音广传，但是却传出了一堆没有活出神要我们活出来的生命的人，那这样就很糟糕啊。那今天其实我们要谈到这一类的概念，其实整个大使命的概念就是围绕着这些概念在走啊。只是我们过去读大使命都太快了，太，你知道，就是过去了。哦，yes，这就是大使命。然后我们也很容易的看字面而没有去细想，以至于常常我们以为这样就是在完成大使命，我们这样做就是完成大使命。可是我们却没有想过说，大使命真的是我们所以为的那样子在说的吗？好，今天我们要来谈归入主的名，归入主的名。我们一样再来看一次大使命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一句话，奉父子圣灵给他们的名施洗啊，对不起，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句话在中文和合本里面被翻译为，请注意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我们常常以为施洗就是最重要的重点，在这一句话里面，我们认为我们开始为人施洗，我们就在完成一部分的大使命的，因为大使命告诉我们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也因此，非常多的教会、非常多的基督徒开始追求受洗的人数。各位，施洗当然很重要，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施洗之后，有太多人可能又活回了原本的样子。重点是，施洗只是一个动作，有点像婚礼，很神圣，很有意义。我也相信圣灵使用这样的仪式来做奇妙的工作，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应该都很清楚知道，婚礼之后的婚姻才是最重要的重点，对吗？你不能说婚礼不重要，婚礼很重要，可是婚姻更重要。也就是说，施洗之于基督徒生活，就好像婚礼之于婚姻一样，施洗所代表的归入父子圣灵的名才是重点。可是你会跟我说，哎，可是和合本就明明就讲了嘛，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你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我们就来施洗。可是如果你仔细看和合本啊，不知道各位现在手上还有没有和合本的纸本呢、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用手机嘛，用电子版。电子版呢、啊，目前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啊，就是在和合本的纸本里面的很多的小字，完全没有放到电子版里面。可是呢，和合本纸本的里面的那些小字，夹杂在经文中的小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information。如果你仔细看和合本的纸本，或者有些电子版有把那些小字标注出来，当做附注啊，你就会发现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一句话，还有另外一个翻译的方式。它在纸本和合本里面呢，是用小字标注在旁边的。这个小字写的是"或译"，也就是另外一种翻译的方式啊，或者可以翻译成"或译"，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那你会想说，这两句有什么不一样？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和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这两句不是讲一样的话，只是中文这个词句顺序颠倒一下吗？但是啊，各位，中文很特别哦，中文的字词顺序换一换哦，整个意思大概差不太多，可是重点就不一样了。 就是像我问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然后你就跟我说，哦，我们吃牛肉炒饭。另外一个人跟我说，哦，我们吃的是饭炒牛肉。哎，虽然没有这一道菜，饭炒牛肉，可是你一听就知道牛肉炒饭和饭炒牛肉差别在哪里，对吗？西红柿炒蛋和蛋炒西红柿，完全不同的东西耶。你一听其实就可以想象得出来，这两道菜的重点不一样，对吗？什么叫做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重点就不在施洗这个动作上，不是说那就不用施洗，不是，只是重点不在施洗这个动作上，而在归于父子圣灵这件事情上。什么叫做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呢？如果重点在归于父子圣灵的名这件事情上，那什么叫做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呢？其实我们过去对于什么叫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大概理解的真的不深。为什么？因为通常都是在受洗的时候，然后问：哎，小浩林，你愿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我愿意，我愿意。然后呢，我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于这个基督的名下啊，或者是使你成为基督徒啊，就这样。所以通常我归于父子圣灵的名跟我们的关系，大概就是在这一刻里面跟我们有关系。可是各位，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不能忽略它的。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喜欢看武侠小说或者武侠电影，古装的比较古装一点呢、啊？这个在武侠小说里面啊。两个人要打架之前呢、常常会做一件事情，自报门派，对吗？或者问对方你是哪一个门派的，或者问对方你的师父是谁。OK， 家师武当张三丰，我是他的第五弟子，我叫张翠山，这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啊。接下来你要做的每件事，无论是好是坏，全部都会算在武当派祖师爷张三丰的名字下面。因为你说你的师父是张三丰，你是他的弟子。所以各位，如果你打赢了这一架，那就是光耀师门啊。可是如果你打输了呢，或者你使诈呢，或者你做了江湖上没有道义的事情呢，那你就是有辱师门了、各位，这就是归于父子圣灵的名的意思。什么叫做耶稣的门徒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使他们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我们祷告不也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吗？可是这到底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从做耶稣的门徒那一天起，我无论做什么都算在父子圣灵的名下，都算在父子圣灵的名的账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就是我所求的是算在耶稣的账上啊。各位，如果你是卖减肥产品的，你自己却很胖，如果你是卖护肤产品的，你的皮肤却很糟，那你想要把这个产品卖掉大概就有难度了。因为请注意听，一个人真正决定他会不会被你说服，往往看的不是你的产品本身有多好，而是你这个人本身。我再说一次，这太重要。一个人真正决定他会不会被你说服，看的往往不是你的产品本身有多好，而是你这个人。各位弟兄姐妹，在过去我们老是认为我们要说服人，让他们接受耶稣基督，让他们认识真理，让他们认识真道。我们需要更懂得怎么讲，我们需要学会很多知识，我们需要让基督的信仰显得非常有说服力。甚至我还听过有人说，因此我要去读神学院，好让我能够更多的传福音，因为这样会更有说服力。各位，这都是完全不对的观念。因为一个人真正决定他会不会被你说服，通常看的不是你的产品本身，而是你这个人。 如果你讲了一口好的福音，自己却没有活出福音来，甚至更糟的是你走到哪里去，大家听说你要来，心里面的独白都是啊、哦，倒霉，今天怎么又要碰到你。各位，如果我们本身是坏消息，你怎么可能向人传讲好消息呢？一间店如果他卖的牛肉面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但是厨房的师傅手永远都是又黑又脏，你敢吃吗？欸，可是他的牛肉面是好消息，是全世界最好吃的哦。不过你的手脏是坏消息，对吗？各位，坏消息没有办法带出好消息来。传福音的技巧不在于你多会讲，传福音的技巧在于你多会活出来。你活出来让人看见，就算你不会讲，支支吾吾的，人家还是会信啊，因为他看见你生命改变了，你讲出来厉害的不得了，辩论都赢，可是人家看到你这个人，他不想要变成你啊，那他就算认为你讲的都是对的，他也不想要信啊，因为他不想变成你啊。各位弟兄姐妹，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的意思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都代表了父子圣灵的所作所为。这就是耶稣的门徒的意思，不是吗？而实际上这也是初代教会活出来的样态。你会不会想，他们怎么会舍得去变卖田产家业来供应彼此的需要呢？因为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像是耶稣所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奉着父子圣灵的名所做的，也是奉着耶稣的名所做的。就好像武当弟子坐在外人眼中，无论他做了什么，他就代表了武当派，他就代表了师父做的一样。所以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活出了耶稣，耶稣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所以耶稣让自己的身体为我们舍了，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让自己的田产家业也为人舍了。各位，这就叫做他们所做的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啊，他们也配得称为是照着父子圣灵的名来做事的人，不是吗？有趣的事情是，世人看不见耶稣，看不见上帝，至少现在的世人看不见，但是他们却看得见我们这些耶稣的门徒。依照经验，世人不愿意相信耶稣最大的原因，在自由世界啊，就他可以自己做选择的地方，他不会因为任何的法律而被逼迫只能相信某一个，他是可以自己做选择的。依照经验，在这些地方的人，他不愿意相信耶稣最大的原因，往往不是我们所传的道有问题，而是我们有问题。我发现很多时候，一个人在不认识耶稣的状态之下，听了那个福音的见证，他会举手说 Yes， 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但是当他进到教会里面，跟教会这群人相处以后，他慢慢的就会心里萌生我还是离开好了的那种想法。为什么？他讨厌的不是耶稣啊，他难以接受的是这些号称活出耶稣的我们。各位，我们所传的真理当然没有问题啊，但是世人看到传真理的我们，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们传的真理其实是可能有点问题，只是没有被讲出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活出来的不是那个样子啊。 如果我在卖一个护肤产品，我说哇，你把这个产品抹在脸上，你的脸就会又细致又光滑，然后他看着你的脸，他就不觉得你的脸有细致光滑，那他一定会觉得 something behind there， 一定在你的说辞，对这个产品的介绍的说辞之外，还有一些秘密是你没讲。所以各位，不是这个面膜，不是这个乳液，不是这个 lotion 有问题，往往是我们有问题。谁会相信一个人去推销一个他自己用的都没有效的产品呢？因此耶稣在大使命里面吩咐门徒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接着他就说了，要让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什么意思呢？让他们受洗，像一个仪式，像一个婚礼，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人从此以后他是属神的，他是属父子圣灵的，也让他自己知道从此以后他的行事为人都是父子圣灵的名。我还记得有一天，这个我有一个表妹，她是德国籍的。后来呢，她住在 Connecticut， 然后呢，她后来嫁给一个犹太人，很有趣，一个德国籍的女生嫁给一个犹太男生。然后呢，他们就后来就怀孕了，然后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一个男生。然后呢，我表妹就赶快 email 给我，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还住在纽约，她就赶快 email 给我，她说你是我唯一啊住的离我最近的亲戚，那我们要替我们的小孩呢办这个割礼啊，因为爸爸是犹太人，要办割礼，所以可不可以请你来参加，代表我们这个 family 来参加。我二话不说当然去啊，一方面真的我是离他最近的亲戚，二方面我也很想看看歌里到底在搞什么。那因为是自己人嘛，所以呢我们提早到了，他就带我去楼上孩子的房间，然后呢看到等一下预备这个行歌里的小手术台，然后很好玩，一个小小的人形的模子，然后可以把那个 baby 绑在那个上面的，这样子手脚才不会乱动，然后医生才方便处理呢。但是呢，在这之前呢，医生会有一个象征性的割那么一刀啊，然后在众人面前，然后那小孩就哇大哭，然后我看那个我表妹的眼泪就流下来了，他就想说，哎，为什么小孩要受这种苦？我在那一天，我就不断在想，到底割礼是为了什么？后来我看整个的从头到尾运作，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割礼其实就是归入主的名下，宣告这个孩子是属于神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找了非常非常多的附近的邻居亲戚朋友，全部都一起来到他们的家，然后呢那个医生，那他们那个行割礼的医生都有特别的证照，那个医生就拿了一个割礼的这个标准的仪文啊，就给了我表妹夫妇，然后就叫他们读，基本上就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孩子献给神啊这类的。可是我就在想一件事情，邻居隔壁的附近的街坊都被邀请来参加这个割礼，他们从此都知道一件事情，这一家的小孩跟我家的小孩不一样，这一家的小孩呢是归入上帝的。那问题就来了，接下来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别人家的小孩会从此会对你家的小孩另眼相看啊，因为你是不一样的，你是属上帝的。第二个，你家的小孩也必须意识到，哎，我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是属上帝的，我做的事情啊，会不会羞辱上帝的名啊？哇，这犹太人社会从小就这样干呢，好厉害。可是反过来讲，各位弟兄姐妹，受洗呢？我们有没有想过受洗之后，我做的事情会不会羞辱上帝的名啊？ 为什么受洗要公开仪式？就是为了让大家看见见证这件事情啊。从此以后，你的街坊邻居朋友就知道，哦，这个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归入父子圣灵的名。那我们来看看他会怎么活了。各位初代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变卖家产，他们彼此供应，他们活出来的一切都配得代表耶稣的名号，因此这些人才会被称为基督徒啊。这些基督徒做了什么呢？使徒行传有一段很有趣啊，使徒行传有一段特别说，门徒从这个时候开始称为基督徒啊，在使徒行传的11章26到30节。这段经文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然后当那些日子呢，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就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到了安提阿，然后其中有一个先知呢，叫做雅加布的，站起来就借着圣灵指着明天 指明天下天下将有大饥荒。然后结果后来真的发生了大饥荒。那众弟兄姐妹听到了将有大饥荒，他们怎么反应呢？他们就定义，就决定了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给住在犹太的弟兄。各位，安提阿的人，他们听到了一个先知说天下将有大饥荒，他们就合力的捐钱。什么是捐钱？一样啊，你要舍去你的啊，变卖田产啊，你要舍弃你手上有的啊，然后拿出去，然后要干嘛？给那个他们可能没见过的犹太弟兄。然后他们就这样行了，把捐像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为什么他们这样做？为什么初代教会会变卖田产家业？为什么这边他们只是听到一个先知借着圣灵说天下将有大饥荒，他们就捐钱，然后供给那个他们不知道没见过云深不知处在另外一个地方奉主的名聚集的弟兄们？因为耶稣为他们舍己，所以他们也为人舍己。弟兄姐妹，你呢？你所做的、所行的、所活出来的、所思所想的，配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吗？还是我们顶着我是基督徒的身份，或者甚至我受过洗咯的事实，却实际上在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各位，妄称耶和华神的名是十诫里面的一诫。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呢？不要以为受洗就啊 yes 完工了 ，no， 受洗只是开始，开始活出基督吧。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活出基督怎么办呢？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基督怎么活吧，多看基督怎么活吧，常常看基督怎么活吧，天天思想基督怎么活吧，这叫做反复思想，让基督怎么活的典范放在你的脑袋里面，取代你的心思意念，取代你自己认为该怎么活的意念，你慢慢就会活出基督来了。我今天听到大家的祷告，然后我也看到新闻，就是纽约大淹水，哇，看起来好惨。他对淹水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人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很无力，很无力。可是各位，让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在大淹水？面对罪，面对那个不要活出耶稣，照着我们心意活就好的那种欲望，我们是不是也很无力？好像大洪水啪就过来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我看着那个照片啊，那个地铁像下大雨，像那个水直接往上倒一样，有够夸张的。人真的在这样的力量面前好像很无力，而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那种 那种情欲，那种眼目的骄傲，那种我们很想要被认可的那种感觉，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想要的，有时候我们也很无力，对不对？当那个罪的感觉来的时候，那我们自己真的是很软弱很无力的。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感谢主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即便是我们这个样子，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前面，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因为他跟我们一样经历试探。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可能会像保罗一样感叹说，哦，天哪，我心里面有一个律老是在跟我打架，我想要这样子，可是我做不到，因为那心里面那个肉体上的那个律跟我心里面的律在打架。可是保罗说，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跟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有一个很棒的武器。事实上这个武器的价银，这个 price 都已经被付了。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回到基督的面前吧。我们做不到 ，OK， 接受我们做不到，但是把我们的做不到带到耶稣的面前吧。让耶稣的生命渐渐的成为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不妄称基督徒的名，好让我们不妄称奉主耶稣的名，好让我们不妄称父子圣灵的名，好让我们活出基督。重点是受洗了，恭喜你。受洗之后呢，我们真的有奉父子圣灵的名过生活吗？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愿你帮助我们，就让我们活出你的生命，来回应你的大使命。谢谢主，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